我哋几位教牧同工咧，喺过去一年，基本上咧都系围绕住撒母耳记上下，同弟兄姊妹咧去分享大卫嘅生平。嗱，咁今日咧，基本上咧就去到年底噶啦。下个礼拜我哋就有外来讲员喺我哋当中，所以咧都系一个嘅时候咧，去同大家去做少少嘅总结，究竟大卫嘅一生系点嘅呢？嗱，喺历史上边咧，大卫嘅王朝咧，其实系一共经历咗大概350年。究竟呢一个王朝嘅创立人吓，即系大卫啊，喺佢嘅一生嘅当中，佢教导咗我哋乜嘢功课呢？嗱，如果我哋睇翻转头咧，其实由佢出世，其实好明显唔系含住金锁匙嘅。到到佢成长，然之后咧，即系跟住被上帝所拣选，到到登基，成个嘅过程咧，一定唔算系一帆风顺，系咪啊？遇到好多好多嘅波折，直至到佢登基之后咧，仍然系征战连连啊，需要不断咁去打仗。及后更加因为一次嘅失脚咧，系引发咗一个追随佢余生嘅咒诅。就好似撒母耳记下嘅第12章第10节，嗰度话咧，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嗱，所以大卫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系喺佢生命当中所遇见嘅难处咧，可以讲话咧，同一个常人系无异，同你同我一模一样啊。嗱，如果大家记得咧，上个星期咧，方生讲道嘅时候呢，就同我哋提过撒母耳记下嘅21至24章呢，其实好似一个嘅大括号咁样啊。你可能记得呢一张投影片啦。当中呢，22章第1节至23章第7节呢，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经文呢，就是这个的大括号的中间核心部分。嗱，你很容易看到的，基本上呢是由两首的诗歌去组成的。22章的经文比较长，其实呢就是一首颂赞诗来的。23章头7节呢，一般人呢都会视它为呢大卫的遗言啊。不过呢是用一个诗歌的形式来到写成。等我们先看一看第22章。其实呢，如果大家心水清呢，可能你会发现呢，其实撒母耳记下的22章和诗篇的第18篇呢，里面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同样的内容记述在圣经里面两次，势必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经文了。我相信大家亦都了解到呢，撒母耳记上下呢，其实不是纯粹按照时序这样写的。嗱，我们看一看第一节就知道了。经文在第一节那里这样讲啊，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所以呢，这一篇的诗篇呢，其实没有可能呢是大卫临死的时候所写的，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当神拯救他脱离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所写成的。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这一篇的诗篇 呢一个嘅诗歌会摆喺撒母耳记下几乎要结束嘅时候嘅部分呢？原因就系当我哋读呢一篇嘅诗篇，我哋可以回顾翻大卫嘅一生。其实大卫由早年开始，直到如今，其实佢嗰个生命咧，一直都有神参与在其中。嗱，我哋试下好快脆跳去呢一个嘅二十二章最拉尾嗰节，你睇下佢点样讲。耶和华赐极大嘅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在每一个嘅处境嘅当中，我哋都可以见得到神在大卫生命里面不同的作为，他的同在，以致大卫能够认定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自己是被神的爱所围绕，所以他就要透过这一首的诗歌去歌颂上帝在他一生当中的奇妙作为。到底神在大卫的一生的当中有什么作为呢？经文在第二至第四节呢就跟着讲了。经文这样说，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国，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除了拯救我的国之外，我相信我们都不用点解这一段的圣经的了。那究竟国是什么呢？其实呢，对于国来讲，在动物的身上呢，是一个爱来保护他们和防卫作用的武器来的。所以呢，以上的七个暗喻呢，全部都是和打仗和危难有关。对大卫来讲，你看清楚，他不是说神好像什么好像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他是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对于他来讲，这个的神是货真价实的，神是他坚固的保障，不单止是坚硬稳妥岩石嘛，磐石是不是，而且能够控制大局，高台来的，并且为他提供保护，是他的山寨，是他的盾牌，是他的避难所。你所相信的神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呢，我给一条填充题给 你去填，究竟对于你来讲，你觉得神是你的什么呢？你会填些什么词语上去？你有没有认定神是你的保障？相对于神是他的坚固保障，大卫亦都很清楚承认他没办法帮到自己。所以经文在第三节的下半节和第四节的下半节分别描述这个的神是救我脱离强暴，从仇敌中被救出来的那位。请你不要漏了呢第四节上半节呢有求告这个字。大卫作为一国之君，竟然低声下气要去求人。这个字呢同样出现在第七节那处。但是你看清楚，他求告的对象并不是第二个的君王， 而是上帝他自己。透过他在生活当中很多很艰难的历练，这位一国之君，他学会了谦卑，他学会了倚靠的功课。跟着经文在第五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知道呢，到底大卫经历了什么东西。圣经里面呢，虽然没有记述过大卫搭过船出海，不过呢第五节呢就有两个的平衡句呢，这样讲啊，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大卫形容他自己的生命呢，好像被那些的卑鄙小人呢来到围绕着他，好像汹涌的急流这样将他吞没。他要落入在第六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当中。古代近东的猎人呢，基本上呢就是用绳啦，用网罗呢去捕猎的。而死亡就是好像这样猎人一样要攞他命。不过呢经文在第七节那里呢，他又讲神垂听了他的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跟着呢在第八节开始呢，就有一连串呢相当之震撼的大自然景象，包括地震、大火焚烧、黑云行雷等等，就令我想起昔日神在西奈山怎样仰向以色列民显现那个的情景。大卫呢其实是没有清楚描述到神怎样样帮他击退仇敌。如果你抄回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呢，战单道理呢就会见不到有地震啊，有行雷啊，这些的图画是不是？但是大卫仍然在第十五节和第十九至第二十节那里呢分别这样讲，他说呢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还有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所以呢在大卫的心里面呢，这个的上帝的临在和介入呢是无可置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第二十节最尾那句啊，那里说因他喜悦我。我深信如果我们能够认定上帝是喜悦我们的话呢，神的临在和介入呢我们就见得到，我们就能够可以体会得到。有一个的牧师呢，他有一次搭长途火车，咁呢就有个年轻人呢就坐正佢对面嗰个位，面对面咁样。呢、这个年轻人呢就垂头丧气，於是嗰个牧师呢就尝试溜佢倾下偈啦，希望帮佢打下气。讲下讲下呢，佢就知道呢原来佢对面呢一个嘅年轻人呢係信耶稣㗎喎，係信徒嚟嘅。呢、这个年轻人呢就越讲呢就越沮丧。佢觉得喺自己嘅生命嘅当中呢、这个信仰完全帮唔到佢。佢话其实佢个信仰呢就嚟要冧落嚟㗎啦，企唔稳啊。无论呢个嘅牧师点样讲都好啦，都冇办法呢去说服呢一位嘅年轻人。咁於是呢呢、这个牧师呢就心生一计。他的袋里面呢就揞一支铅笔出来。铅笔。咁呢他就同呢一个嘅年轻人讲。他说呢其实呢支铅笔呢可以喺我哋中间呢，通常啲火车呢就有一个小嘅台面嘛。哥你试下动喺度啊。咁其实呢支铅笔呢可以企得稳㗎喎。 咁於是咧，佢就邀請呢一位嘅年輕人咧去試下啦。嗱，火車咧就喐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搖搖擺擺，呢一個嘅年輕人咧就試咗好多次咧，都冇辦法咧將呢一支嘅鉛筆咧就動起。咁於是咧佢就放棄啦，就同阿牧師講都唔得嘅咁。個牧師話：喂，你睇下我啦咁。咁於是呢，阿牧師呢就將嗰支嘅鉛筆呢就凍喺嗰個嘅細台面上面。不過呢，佢一直扶住支鉛筆喎，唔鬆開手喎。咁、那個年輕人就講：嘿，你都揾笨嘅，咁梗係唔跌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嘅牧師同佢講啊，佢話：喂，我冇講過話唔准扶住支鉛筆喎咁。跟住佢再講，佢話：年輕人，其實呢一個嘅上帝一直喺你生命嘅當中扶住你，可能你覺得好辛苦，不過你企到今日，你仍然未冧，係因為神喺你身邊托住你，唔好放棄。嗱，喺過去嘅一年呢，可能你覺得周邊嘅大環境，或者你自己面对个人的事情，你觉得好艰难。但是好像大卫这样讲，因为他能够认定他，即是神啊，喜悦他，所以神已经听了他，听了你的呼求，临在同埋加入在我们的处境的当中。除了因为神喜悦大卫，跟住经文在第21至到第28节还继续讲到呢神救赎大卫的原因。那由第21节一路一直读下去，我们就会读到这样讲。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甚至他在24节他这样说，他说他自己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哇，这么犀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读了整年了，竟然大卫这么厚面皮。其实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多次在罪里面来到打滚，他竟然敢说自己是完全人。其实完全人这个字呢，不是说我们完美 perfect， 而是因为神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来到作工。当人，当大卫愿意去依靠神所给的力量，就能够脱离罪，就可以再次来到站立起来。因着大卫在他犯罪之后，他懂得翻转头，他懂得在神的面前悔改，寻求赦免，所以在神的眼里面，大卫是被算为义。跟住我们在第29节一路再读下去的时候呢，去到这一章的结尾，大卫呢就开始转守为攻了。29至到31节经文这样讲：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藉着你冲入敌军，藉着我的神跳过长门。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变作他们的盾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他是神是他的灯，神是指引他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行，并且是照亮他生命的当中一切的黑暗。这里两次提到藉着他生命所有的东西都是藉着神，出于神。因为仇敌 列国同埋外邦都要臣服喺大卫嘅下边。所以47节经文嗰度咁样讲：耶和华是活神，愿我嘅磐石被人称重，愿神那拯救我嘅磐石被人尊荣。仲记得第22章一开始嘅时候，大卫用咗7个嘅暗语吗？磐石喺呢一度咧，又再出现啦，一头一尾。点解大卫认为佢所相信嘅耶和华系活神呢？因为48至49节咁样讲啊，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为我伸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救我脱离仇敌，把我举起。这里冚唪唥都是神持续在他一生当中的作为。正因为耶和华是永活的神，所以大卫深信51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按照历代之上29章28节的记述，大卫在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新约呢，在《使徒行传》13章呢，就有两次提到大卫的一生。第一次呢，在13章22节那里这样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跟住在第36节再讲：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大卫除了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之外，这里还提到他的后裔，他为其他人带来了祝福。大卫和一众的以色列民都是属乎他的子民，神拣选了大卫，并不是单单是要祝福大卫，他还是要透过大卫这个合乎他心意的王，去祝福所有属乎他的百姓，甚至将他的名彰显在外邦人的当中，让他们得以认识神，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面看到，其实大卫一个人所做的，对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能你会觉得，我没有大卫那么厉害，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信徒，一个小薯仔啫。不过我要告诉你，其实如果愿意紧贴神的话，你和我都能够透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个1789年呢，在英国出生的一位的女士，她的名字呢叫做夏洛特·艾略特 Charlotte Elliot。 她是很善于创作的，主要呢她呢就是画这个的人像画和写诗的。他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们今天就叫做信二代。所以呢，当身边的人呢问他关于他的信仰情况呢，他就说：我一出世甚至在妈妈的肚里面呢，我都信耶稣的了，这样。不过呢，在他30岁，在他人生这个黄金的时间呢，去到这个高峰，竟然呢是患上了一个重病。这个重病呢令到他往后呢长时间是要受到疼痛所煎熬，非常之痛。 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废人这样。当时呢，有一位牧者来探他，这位牧者又问了，你觉得你现在自己那个的信仰状况是怎样啊？那他就即是迫不得已呢，就即是如实作答，他很不行，即是觉得呢，即是差到不得了。这位牧者就鼓励他，他说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本相 just as you are 来到这位的羔羊主耶稣的跟前，向他认罪，带着你的无能来到他的跟前，他必定会改变一切。这个呢，就是夏洛特他那个重生的经历。好快时间又过了14年，有一天他家里面呢，他觉得很孤单。其实他很多年呢都足不出户，因为实在太痛了，所以呢基本上呢他很难外出。当时呢，他的哥哥呢就成为了一个牧师的了。他哥哥呢很努力，很忠心去服侍。在那时呢，就是努力呢是为呢即是一班的穷人啊，去即是筹款，希望呢去起一间学校等他们有书读。夏洛特就觉得自己呢即是好没用啊，完全帮不到手。在那时呢，他觉得好难过，就想返起14年之前呢，当其时有一位的牧者曾经提醒他 ,just as you are。当他想返起这一段的经历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于是呢，他就写了照我本相这一首的诗歌。照我本相，无善可陈，为你流血，替我受情。我不知道大家识不识这一首的诗歌。照我本相，无善可陈，为你流血，替我愁尘。一首很古老的诗歌。这位的夏洛特一路活到1871年，到82岁，神才接他回天家。数口精的你呢，很容易计一计，他30岁开始病，80岁才回天家。即是说呢，他一共呢是病了超过50年。50年这样痛法，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他哥哥做了一个这样的分享。他说夏洛特呢，虽然身体不好，成日都被这个的痛症呢所缠绕，但呢我在他的遗物里面呢抄到一大堆信件。什么来的呢？原来呢全部都是那些呢听完这首的歌，然后呢写给他妹妹的信。这个信里面就提到，他说这首诗歌怎样影响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些人很想写回一封信话给夏洛特知道。他哥哥再说，他说这首诗歌在他生平里面所影响的人，深信给他作为牧者在他牧养的生涯的当中所影响的人多得多。神是可以透过任何一个人去改变世界。 百几年之后，神所用的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亦都是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去回转得着救恩。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得很啱的，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够说话。到葛培里牧师他写他那个自传的时候呢，其实都是用了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作为他这个自传的书名。夏洛特后来呢，就将自己所写的诗歌呢，就辑成为一本诗集。这本诗集的名字呢，就叫做 The Invalid Hymn Book。 嗱，我咧就上网查过，好可惜呢，呢个嘅诗歌集咧就冇人将佢译成为中文。Invalid 嘅意思咧就系冇效啊，冇用咁解。从人嘅角度嚟睇，夏洛特就只系一个周身病痛嘅弱者，无心作为。就好似佢呢一个嘅诗集嘅书名咁样讲啊，病弱者，一个冇用嘅人嘅诗歌。但系神好认识我哋嘅本相，每一个人神都用得着，神好盼望介入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好似介入喺大卫嘅生命里边一样，喺跌跌碰碰的里面去承托着我们继续前行。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不断地去修正改正我们的生命，神的恩典必定够用，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得胜。跟着呢，在第二首的诗歌呢，就是23章的第一至到第七节，这个大卫遗言的诗篇。为什么这样讲话他的遗言呢？因为第一节那里讲了，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大卫在自己离世之前，他有机会回顾自己的一生，经过反思之后，他就写下了这七节的圣经，作为他对于自己生命的评价和总结。他在第一至第四节那里呢，他深深体会到自己作王呢，其实一切都是源于神。但是神对于他这个的管治者是有要求的，要求他是以公义治理人民，要求他去敬畏神。不过呢，你睇下大卫点样评价自己？第五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啊！佢深深承认自己喺神嘅面前做唔到啊！不过呢，如果我哋参考下其他嘅译本呢，我哋就会发现呢，点解有啲译本呢，将呢一节嘅圣经呢？亦到啱啱调翻转嘅，嗱，你睇下吕振中点样译法？我家在神面前，岂不是这样立着么？咁到底大卫嘅一生系一个好人啊，抑或系一个坏人呢？吓，嗱，其实大卫点样睇自己，或者我哋点样睇自己？其实不是几紧要的，重要的是在于神怎样看大卫和怎样看我们啊。经文在第五节的下半节那里这样说，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么？无论大卫是忠的是奸的，重要的就是在他一生的当中，他找紧了 神自己啊，佢找紧咗呢一位愿意同佢立永远嘅约嘅上帝，以致喺佢人生嘅当中，一切嘅救恩，一切佢所想望嘅呢一个嘅上帝，都要为佢成就。嗱，讲翻转头啊，撒母耳记下嘅第22章是大卫早年的时候所写成的诗篇，跟住呢23章呢就是他将要离世的时候所写的。为什么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呢要将这两篇的诗歌呢摆在一起，然后摆到去撒母耳记下的这么后面的部分呢？其实正是要话俾我哋知道，神是要透过在大卫生命当中的工作，佢要让大卫变得完全啊，直到大卫差唔多走完咗佢嘅人生路啦，在中间经过咗咁多起起跌跌啦，无论大卫点样评价自己都好啦。其实神先至是为他成就一切的主。使徒行传为什么能够称呼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绝对不是因为他是好人，而是因为他懂得从我转向神。正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那里这样说，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么？为什么这里所说永远的约？今天我们有幸见到，因为这个约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被应验。所以最后要做一个的总结，大卫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福音的故事。大卫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搞得掂自己的人生，不过神为他完成了，最终都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彼得森牧师呢曾经给了大卫一个这样的评价，他这么说，关于大卫最大的特征呢就是神。大卫一生相信神，不停地思想神，提到神，并且向神祷告，与神说话。大卫的存在并非关于他自己，而是神。对于大卫来说呢，神存在的证据无处不在，他对于神的意识建于他所用的大量的隐喻，例如磐石、山寨、岩石、盾牌、避难所等等。大卫整个人都是沉浸在神的当中。这个就是大卫的一生。2020呢就很快过去了。过去一年，无论你觉得自己过得好啊，又或者觉得不好，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你觉得自己有成长，又或者因为种种的原因倒退了，我都想鼓励你呢，在接下来的一年重新去认定这个神是你的保障，祂要临在和介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只要你做好你作为门徒这个基本功，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已经浸了在上帝的里面。无论外在的环境是多恶劣多艰难都好，神的恩典必定够用，祂必定会带领我们继续前行。